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第79集公开版。
最近心情实在是有够好的，就是每天睡醒就是
数钱。
虽然我没有什么台积电啊，也没有什么半导体的标股，什么 AI 我都没有，但是呢，其实最近的这个财报公布跟股利催化剂这个报酬率啊，如果你是有在卡位的，我相信订阅我们 Podcast VIP 的读者应该大家都有在卡位，其实会发现效果真的很强哦，一公布就很多股票就涨停。
你这样讲会不会开场让人家觉得有点讨厌，就是什么心情有够好一起闯就
输钱？不会，因为是我们的听众 啊，如果听众没有办法一起好的话，那之前到底在听什么？
好啊，因为最近这个财报开讲哦，我们会觉得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但是因为大盘指数一直在创高，所以你说他们会不会有点补涨，或是说有基本面的激励，我觉得真的有，不会像以前，如果今天行情是比较低迷的，就算你开讲很棒，可能股价也要死不活的。
对，
那最近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题材股很飙啦，就是一样嘛， AI 相关的可能还是很飙，或者是你看像散热，对不对？其实他们的本益比都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还是不断的涨上去。但是如果是财报开讲的这些股票，至少你知道他们的股息殖利率是很好的，基本面也有 EPS， 那就是一个更安全的感受。
对，那其实呢，最近的公布真的还蛮多的哦。那今天呢，我帮大家来更新一下资讯好了。像我现在看到5209新鼎，
哎呦，这公布了，不是之前的 VIP 有再次强调在手订单的部分。
对，就是新鼎其实在手订单在去年前三季的金额累积的金额比2022年底还要再多，
所以
这代表说2024年业绩不会到太差啦。
对，
哦，那新鼎呢？公布是 10.54 元，其实蛮高的，
很强哎。
刚好今天的3月5号的理财达人秀，我在节目上也有框出新鼎。
对，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发多少。
对，
那我当时候在节目上是估 10.68， 跟我估的差不多，
很准，
差 0.1 几块而已。哦，这个就是说很多公司它盈余发放率其实蛮稳定的，那你大概用近四季呢去推估，大概就可以知道发多少了。那新鼎其实也蛮强的哦，这个二月初的时候新鼎才175哦，那二月中旬呢股价有点低迷，跌到 171.5。 那其实在我们的 Podcast 的前阵子啊，讲新鼎应该不止讲一次了，
而且我们对新鼎之前是有点雪中送炭。我记得阿格丽还有提过，有一次他因为去年应该是某一个月的营收是突然掉下来，因为你知道这种在手订单的话，它入账时间有时候不是很固定，
对，
12月通常是会有大笔的，可是12月之前就可能起起伏伏，那他就是有单月营收不如预期，结果股价就杀下来，对，那一次其实我有捡到，
对，
那是看到150几块钱，对，
所以呢，最近我老婆不是在玩股票吗？那他目前三连胜啊，他
我
三连胜。特别在 Podcast 公布，因为我在盘中的时候怕影响大家，因为他卖不代表说看坏后市嘛，
不是，他就是一个想要，因为你老婆在玩当冲，
对，他就是有赚就要跑的人嘛，就新手都这样子嘛，但是盘中不要影响到人家的这个心情啊。第一支当冲地保，就是我们 Podcast 上礼拜公开版说零组件不错哦，所以地保有冲一波啊，他冲上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前波的套牢区，去年的已经遇到了，我跟他讲解是什么意思，他就决定先跑一趟。后来也卖了相对的高点，然后呢，第二档是这个海月，那海月呢，其实他卖掉之后又往上继续涨，他有点后悔。
我记得地保你有公布，后来二三档你就没有公布，就贴起来了，
因为地保是盘后了。
对，
其他两档是一开盘九点，
可是我记得海月他有做到两日冲，
他
有多爆，因为周末来了，他没有卖掉。
我跟他说的是等股利催化，但是他看到账面上已经有赚，他就忍不住了哈。那第三档呢是中心店，
哎呦，中心店可以拿来做当冲，
隔日冲，
太猛了吧？
因为他昨天买168.5，然后早上他卖173.5，那为什么会卖呢？是因为我跟他说，前一波最高点179应该涨上去会有很多人要解套，所以呢要一次过比较难。那今天涨呢，我觉得是因为昨天大家在炒作说什么电费要涨价，重电概念股受惠。那重电概念股，我昨天晚上才跟赵华讲，我说这个设备 跟电费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很好笑，一样是在讨论嘛。然后阿格丽就说，其实涨电价跟电力设备没什么关系。我说我知道啊，管他的。
对，会记得啊。所以今天呢，我老婆就享受这个会记得哦啊，所以就当冲了一下啦。
好，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哈，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其他的频道或平台，甚至我自己。好，都会呼应说哦，因为电费要涨咯什么什么，可是电费要涨了只是让大家去关注这些电力设备的公共工程股、啊、他们能不能获利还是要看他们接到多少标案。
对，
那好处就是在我们的频道里实时告诉你他们现在接了多少标案，例如今年目前最领先的就是中兴电。嗯嗯，
那我讲我老婆的例子呢跟刚讲的新鼎有什么关系？答案是
他今天买新鼎、
欸、不是不是不是、哦、是他看到我这样子跟他讲解之后，他发现其实股票没有他想的简单，就是说我每一档我很清楚的知道说现在在涨什么，就是
我怎么觉得股票到他身上变得超简单，
对对对，
还可以提现金。
那他赚钱我是领就是我身上的现金给他啦、哎、当日交割，我手上交割款都还没拿到。就我也跟他讲说每一档股票看的重点其实不同哦、比方说有些是这个题材，有些是这个在等财报的催化剂、哦、等等。那新鼎呢是什么样的概念？新鼎就是一个你要懂产业、哦、像有一个人问国统，等一下念一下、哦嗯、那新鼎帮大家复习一下，在1月17号 VIP 132集就有讲了 哦,
对
哦，那时候就是讲说在手订单、啊、其实还蛮高的、哦，然后呢2月21号的 VIP 再讲一次新鼎，就是说它的盈余发放率不错、哦、那你看哦，现在股价已经今天收盘已经到190了，
190对、
哦、那这个还不算它已经公布的股利，当然明天开盘会不会因为这10元的股利受到激励不知道，但至少应该是不会往下走啦、哦、因为10元的股利这个殖利率也超过 5%、哦、所以这边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欸、其实如果你有订 VIP 的，真的每集要仔细的听啊，就是阿格丽熬夜、哦、这个产业的研究成果。
不过我到你的粉丝团、哦、就是你的粉丝专页上看，有时候我会蛮惊讶的，例如说像前几天我有去那边留了一大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
有，我有看
到、哦、你好像来帮我按赞。
对，
因为葛股、哦、真的是我中长线持股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而且基本上啦十之八九都有获利，而且获利幅度有的是 50% 以上，但我却看到有人去留说他买了哪一些他认为是葛股的但是被套牢。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因为不可能说每一档都不套牢了，就不可能每一档都涨很多，
一定一定
对，可是真的叫做十之八九
是是是
都是往上涨，而且那个获利幅度是大的。好，那这边的话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选择的问题、啊、为什么会专门选到不会涨的葛股呢、嗯、甚至有一些我觉得也不太算葛股、嗯、其实你很少讲的，
对对 对, 對。
好，那这边有一个留言我觉得很适合大家来了解一下，他也是可能大家的心情。他说国统这支股票最近到处都有节目在提，阿格丽真的是最早会演示英雄的人，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很早发现的时候呢现形不好看啦。对不对？没有人买嘛，一定筹码不好看，现形也不漂亮嘛，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殖利率好像也不高，就跳过去啦。哎，现在看到它飞到天上去，又是水资源的重中之重啊，扼腕不已。好，中兴电和宏泉也是啊，我们都一路讲一路讲，可到后来就会觉得我错过第一时间呢，现在买不就又追高了吗？不买却又怕高还有更高。嗯，请问现在已经飞到天上但是基本面不错的葛股哦，有什么操作心法？因为确实我觉得买点非常重要。
对
对，这个要练习。
如果比较高点的话，像我老婆她就是拿去冲啊，像中兴电
就只能做比较短一点，
对，那种她就是说我也有跟她说短期涨得比较高了啦。哦，那当然因为我们不预测，我内心当然有我内心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公开不跟大家讲什么目标价啦，讲什么未来啊，但是是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啦。因为其实我 Podcast 的最想分享给大家的永远都是逻辑，其实像我们这样很少啊，就是跟人家讲思考的过程。黑给人江湖一点绝、哦、对不对？说破就不值钱了、哦、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思考路径呢都讲给大家听。那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人都很懒、啊、就是我让你知道我就是要投直球， 哎、嗯，我真的投直球了，你还是打不到、哦、大概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会想太多，觉得说啊，真的有那么简单吗？你真的投直球吗？
你真的讲出了我去看独卖巨人跟桃园那一场的心情，0-0。
你就是知道，
而且到最后真的是有一些直球，大家都还打不到的时候，真的快气死了。
乱打，不然打成软弱的滚地球。
独卖巨人才一支安打，
但是我们还是能跟人家打。
桃园重点是八支安打，还有好几个保送，居然没有分数。
很多得点圈有人的机会就没有得分。
对，
哎、欸，你不要那么气啊！突然股票变成这样，
哎、欸，我们是买内野票、欸，哎，这个内野票，根据同学说。大联盟都买得到位置了，3000多块钱哎、欸！我是来看0-0的友谊赛，你
结果
直球来了，你也不打，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是最后二三也有人啊，那新人比较没有经验，你也不采取一些战术。
不是，他是没有人出局，三垒有人，
也没有。
这连在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打的 EMBA 的垒球赛都一定可以强迫取分的，竟然在职业球赛里面没有。没有取分，
他们可能想说
没有人出局，三垒有人、欸、
就比 交流赛大家是真的交流，
然后有人在一垒被牵制出局是怎样，
刚换代、
啊、不讲了，
刚换代跑就被牵制出局
对、啊、不讲了
不要生气啦，我们回到股票，
这就是典型的在得分圈了或是投直球给你打了都还拿不到，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呢国统这个例子其实是有逻辑可以去复制的、啊、不是说涨了、哦、因为涨了你什么时候看你都觉得相对的高点、啊、好像中信电突破前高110几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是相对高点哦。那到150的时候，你也觉得高；到160的时候，你也觉得高啊。之后又到170，这个要怎么判断呢？其实，也帮大家剧透了。我们上礼拜 VIP 也有跟大家聊这个，就是说你去看它的标案的状况。
嗯，
例如说去年中信电的标案啊是266亿左右了，那今年前两个月的标案数字其实。已经大幅超越去年的同期很多哦，这样子呢，你就知道说，哎，现在的股票涨了，那后面还没有机会有更好的业绩，听懂了吗？我是讲业绩，我不是说股价，因为股价有太多的变因了。
对，
但是我们在投资上，至少你要去掌握你能掌握的，例如说，哎，如果业绩好的公司，按你投资输钱，基本上你只要给他时间，或者是盘势变好。你就有机会解套，然后开始逆转胜了。像这个中信电去年如果因为云豹装甲车弊案在年中判刑，然后套牢的人到现在也解套了。
对，
正好如果我们用年的时间来看呢、啊，那时候的人呢最高买到140几啊，哦，那这几天最高179，其实它的投报率啊也有20%、欸。如果你是买的最高点哦，哦，那你说啊套很久啊，其实才多久？到现在也不过8个月的时间。8个月的时间，你能报酬率有这个20%，其实那是很好的成绩啊。去年台股是多头0050一整年涨也是涨20几%而已，所以20%已经是很好的业绩。这就是业绩到底能不能掌握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只要能掌握，你只要给他时间，他就会给你公道。
因为我跟阿格力是比较诉求，我觉得是叫高胜率。然后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这样等他半年7个月的钱很没有效率，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扪心自问哦，如果你钱不是放在你有把握的股票上，而是拿去，当然阿格力老婆除外，而是拿去冲冲乐或是你认为你更厉害你可以选到那种标股，其实能你早就去了，
对对 对,
对，就是不能嘛，所以他没有什么。我常常会讲一件事情，有机会成本这件事情是给真的有机会的人的，我是讲真的，
对，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不要觉得人家在标你错过了什么、嗯、因为如果你会有选择的能力和去做标股的决定，那你早就做决定了，而且你也不会害怕，
是
你就 早就用现行啊筹码 anyway 任何方法就冲冲乐了。对，那现在你就是选择了一个哦，你知道他有业绩，而且还会有人帮你呵护哦、嗯，一直在 VIP 实时告诉你他业绩没有变，订单越来越多，巴拉巴拉的。
对，
就是等而已。
那业绩呢？这个为了不损害 VIP 的听众，我就不讲了。那我讲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去做功课的，比方说中信电的筹码好了。
嗯，
好、哦，那在上礼拜 VIP 我们讲到这个标案，那这个公开版我们来讨论一下筹码。
好、
哦，例如说国统，他这个粉丝觉得说，像这种。已经涨了阶段到底能不能追，我觉得也可以用两个方式来切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族群还有没有在涨，那国统比较尴尬的是说他没有同类可以参考了、哦、比方说我们上礼拜讲这个提维西、 哦、啊 TVC 我讲说外资在买嘛，
对、
哦、啊讲完之后也确实喷了10几%嘛，
对，
那时候、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说我老婆买地保，
对，
那天为什么帮她买地保，我说 TVC 涨了，那同类还有地保啊，业绩也没有比较太差啊，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落后补涨策略，
对、
哦、你就可以参考一下答案。好啊，所以现在以中兴电来讲啊，重电股大家已经转弱了吗？哎，没有转弱，亚力还在持续创高。
亚力好猛哦，
亚力超强。
亚力后来又追上。
市电涨上去之后，我们在 VIP 里面也对亚力有所琢磨、哦，嗯，也不只是追踪中兴电而已。所以现在重电股有这个态势，其实不一点都不意外了。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种就是说，这个族群到底还能不能追？我不是叫你去追重电哦，我是以国统他问说，如果看到这种往上涨的为例啦。哦，那第二个方式是看筹码哦。像中兴电我有比照它跟其他三家华晨、亚力还有这个市电的筹码，其他三家啦筹码如果以总股东人数来看啊、这一个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啦，就是说大家都还在车上哦，那这个就是比较中性看待，就代表说如果散户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好，因为散户买得到股票代表说啊、股票一定是法人或者是大户卖给他们的嘛，那股票就有可能见高哦。那以这三家公司来说呢，筹码算是中性，到上礼拜五截止。可是以中兴电来说，筹码是散户股票一直卖哦。两个礼拜前呢，总股东人数11万多哦，那到上礼拜才过两个礼拜，剩下9万多，所以在上涨的过程，你就可以，我有叫我老婆跟她说，哎，这个去年高点140几。那涨从129元往上涨，涨到170几的过程中呢，股东人数从11万多到9万多，就代表怎么样？解套人卖掉嘛，他被磨太久了，他觉得中兴电你这个烂股，我要卖掉，可能去买华晨市电等等的哦。那有一些呢是觉得说，哦，那有赚就好了，他可能是在前一波100、110、120，这里应该也蛮多人买的，他想说啊赚50%，我就先走一趟。但是你从这个筹码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啊，同类散户还没有爆量，那散户只要还没爆量，行情就还没结束，因为主力总是要出货的嘛。那对中兴电而言，它又是这种散户在下车的，正好你有看过散户下车的情况下，一档股票很强，那时候就是高点了嘛。通常是反过来了，通常是股价高点哦，成交量很大量，那通常是散户进场，例如说之前疫情期间航运股就是这样哦，股价一直创高，那爆量，可是大户是站在反手卖股的这个方向上，所以最后确实反转的时候就人踩人。但目前重电股哈、哦、还没有看到这样，尤其中兴电反而是筹码越来越集中。上礼拜400张大户哈、哦，一个礼拜就买了7%的流通在外的股权哦，所以光从国统这一题哦，就讲了一大堆了，这个就是。内涵太多的困扰、哦、但是我们 VIP 你如果每个礼拜听你就知道说诶为什么随便讲就一大串，因为我们真的日积月累，
就像是阿格丽的太太录了一个短影片、哦、非常美丽而可爱的说，我现在终于知道嫁给阿格丽的好处了、啊、阿格丽说是因为我长得帅，他非常认真的说不是，是因为你是股票老师
不要秒回好不好，不要秒回也太快了吧
他的脸立刻变为严肃好，真的很有趣哦，了解太多也是困扰，但是都不了解也是困扰、嗯、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常常讲价值投资就是选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等待的机会，例如说上礼拜我觉得有一档也很有趣叫华福好了、啊、好，华福也在我们上礼拜的公开版有在这个汽车相关概念股里面提到它，那华福的问题是这样，因为它在扩厂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从以前一档其实是亏损中的公司慢慢变成赚钱的公司，慢慢变成赚更多的公司，因为它有扩厂的效应，但因为特斯拉的状况不太理想，
对 对, 对，
好，特斯拉其实快要回到一年前的低点了，它就有点被牵动，即使它已经修正了一大段12月、1月、2月的营收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嗯，
非常强。
二月营收已经出来了，
年增8%。
好，那就等什么？其实今天它就涨了，嗯哼，也没有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大家看来看去，哎、欸，它还不错啊，就回到它身上就这样。
对，就是一种落后补涨啦，因为大盘都到19000多，大家会怕嘛。其实不止你会怕啦，有钱的人也会怕。
不是，我们两个其实也会居高思维啊，
也会去看说，可是你不。 不跟着玩股票不行的话，那至少买一些自己比较心安的。
对啊，
好，所以上礼拜其实公开版我们讲华府那个就是一个例子，一样跟
他没动啊，像现在今天动，
对，一样跟他刚刚问国统一样嘛，啊，狂起来，拜拜，啊，筹码也没有到很厉害。可是我们上礼拜就讲说，啊，这个一月的营收很高哦。那我记得我在公开版也有讲，我说华府烂只是因为它叫特斯拉概念股，可是人家特斯拉的比重也没有那么多啊，它也是有很多其他欧美车厂的订单啊，不然营收也不可能那么的亮眼。那二月呢，在有过年，去年没有过年的情况下，它还能年增 8%， 我相信就是这个成绩让大家相信，就是说哦，那你一因为一月的营收算绝对值也是在历史同期新高啦，但大家哦表面上看一下营收看年增率会觉得说啊，可能去年有过年所以本来就低基期，可是二月的成绩出来大家就会相信哦，这是来真的。
可是二月的营收出来其实今天华府一度就是在平盘附近挣扎而已对啊，它是在尾盘才慢慢拉上去，对，所以你说谁在拉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可能盘后去看一些分点会有一些想法没有错，但是在盘中的时候你说到底谁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业绩是在成长，他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是是是。那像这个最近也有一些股票慢慢有这种味道啦，就可能市场上的资金也发现说哦，这种策略在短线上就算我不是纯股了，那我去找那种纯股族爱的股票卡位可能也赚得到钱哦。像今天这个盘中大成就站上60了，拖有够久的。
其实大成之前我记得也有人，我不晓得是在你的脸书还是在我们这边留言有问，他也是问说我知道啊，他不是去年整个获利应该有机会创新高吗，可是股价好温哦，但是你说温看一下他的低点也是从低点涨上来不少呢。
嗯哼，欸，其实大成在我们 Podcast 有讲啊，我记得是也有这一题啦，我就跟大家讲说大成不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营收不好看，不过我也有教学，像这种大成啊普丰1210 1215、这种股票其实看他们营收不准，因为他们营收以前比方说在这个疫情期间营收很强的时候，其实反而他们的 EPS 是很烂的，例如2021年两家公司的营收都在当年创历史新高，可是当年度两家 股票都很惨，因为大成那一年 EPS 2.32 元年减40%、为什么？因为营收高就代表说他们卖很多饲料啦，大概将近一半的营收饲料的价格上涨，可是当时候的背景是这个战争嘛，那黄豆小麦玉米的价格也居高不下，所以反而就是说我涨价我的产品，但是我的成本涨更快，因此盈余就被吃掉了。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相反，现在黄小玉一直降，所以呢我饲料虽然也跟着降，但黄小玉降得更快，所以他们利差贡献就出现了。去年这个大成前三季月营收的累积啦，就是前三季营收是年增 0.23 而已哦。那当然股价，不明白道理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个公司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如果你看 EPS 啊，去年 EPS 是 3.68 元呵呵，年增率是 95%，
是
翻了快一倍，那第四季还没公布啊，第四季一旦公布加上这个盈余发放率过去十年，平均有 75%， 我觉得今年股利创新高的机会非常的大，那有可能也有聪明的人也开始闻到这个味道了，所以今天大成的量算是蛮大的，今天快5000张的量，对于这种平常一天啊可能只有1000出头或者是不到1000张的股票来说算是一根长红棒。那在卡位什么，我觉得就是在卡位年报行情啊，那循序的这个逻辑在大放送，其实大放送不会对 VIP 的粉丝有侵害了，因为他们早就听完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进入收割期，不是收割韭菜哦，是收割这些业绩啦，例如说2204的中华，
中华车，
对，
中华车虽然今天表现不好，但是也让看起来近期已经涨了一段了，
对，今年其实涨了不少哦，去年前三季的 EPS 就8块了啦，那去年呢第四季的营收应该很好，应该就是最后出来 EPS 很好，因为十月营收年增40%，十一月年增50%，十二月年增26%，今年一月的营收年增6.5%，那二月的汽车销售量已经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前十名的榜单，因为今年二月有过年的关系啦，所以普遍交车都变少，但是 中华旗下的 MG 是唯一年增率还是保持为正的，而且增幅是蛮高的。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一集 VIP 讲 MG 就靠两台车 HS 跟 ZS， ZS 就是赵华讲的那个小鸭，小鸭的对手啦，哦，小鸭的对手，后来小鸭变中鸭嘛，
对，
哦，中鸭的对手啦，就是中
这好像我取的，
对 对， 对，
因为你问有没有听过那个 Yaris， 我说有小鸭，然后后来给我看图片，我说哦，现在是中鸭，
对，现在变 Yaris Cross，
好，
哦，就是小型的休旅啊，
好，
车长只有 4.5 米以下的，然后 ZS 是他的对手。那 ZS 这台车去年9月才在台湾刚发布，等于怎么样？中华2204今年1到9月的月营收啊，赵华根本是送分题啦，
送分题，
啊，一定增加的啦。
对，
二月啊，你看二月看有没有增加哦。所以呢，我觉得中华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它的财报，尤其它过往啊，盈余发放率其实也不是很差的一家公司啦。哦，撇开这个2020年，那你有防疫险不谈呐，2021发了 116% 的盈余发放率，那当然这个是为了拯救前一年防疫险母集团的一些资金的缺口了。
是，
那在2022年呢，当年呢盈余分配率是 71%、哦，所以它其实盈余分配率还蛮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董监持股很高，它董监持股 47%， 所以基本上呢它的爸爸大家也知道是谁哈，就人家说鲁龙啊 Last Gen，哦，Last Gen 缺钱的时候就会跟他要。所以中华在去年的营收那么好，那前三季 EPS 就已经8块，我相信 EPS 全年啊会相当不错，而且今年一月的营收哦是6年来的新高哦，所以这一档啊，哦，我觉得气势还没有消灭。那最后就是老朋友三洋，哎，最近有看到盘中摸到80块，
有摸到80，
哎，
应该绝大多数人都至少解套吧。
其实绝大多数人应该是解套，因为在网络上很多人卖我三洋啊，但是赵华，我是觉得我有点委屈啦，啊，
这个这跟国统一样哦，
对，
阿格力应该是最早最早就是多次讲到三洋的，那时候就是三字头，
对对对对，
三洋三字头，
那一路涨一路涨哦，涨到去年最高点99啊，被巴尼尼搅局之后就落塞了哈，哦，那时候是六月啦。哦，所以呢，如果以现在三洋将近80块的股价，你要套牢的人，哦，是在去年五月底收在79的高价之后进场的人，
嗯，
才会套牢。哦，因为他期间又有发这个股息嘛，
股息，
所以如果我们把股息还原回去的话，基本上呢，在去年五月底以前买的人都不会套牢。哦，那主要的套牢区呢，发生在去年的六月跟七月啦，哦，这个区间大概就是80到99，可是你看哦，以我讲三洋的时间啊，我大概已经讲了一年了，
嗯，
我三洋到现在已经从去年三月讲到现在一年了，只有两个月，那两个月爆冲买的人才会亏钱，但大家都把责任算在我身上，我后续追踪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啊，你不要再追踪了啦，你追踪啊股价还不是那么烂，我不是，其实我追踪股票蛮多的，那为什么我一直讲三洋，并不是因为说我在拉他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股票太多了，主要是他真的有东西让我讲啊，嗯，比方说今年元月的营收又创历史新高哦，那二月的机车的销量呢也跟光阳跟去年同期比拉开了差距，一个市占率 44%， 光阳市占率 23%， 所以这个 21% 的差距代表怎么样，三洋今年在机车市场的竞争力又更强了哦，所以我觉得在三洋2206去年前三季的 EPS 齁，已经6块的情况下，全年超过7块的几率很高啦。那盈余发放率在这几年呢，基本上以过去3年平均来说大概在50%啦，哦，所以配出来的息至少 4% 以上殖利率是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持续的观察它，毕竟齁，哦，它今年的营收看起来还是会成长，但我先跟大家预告2月应该会衰退啦，因为2月机车的销售量跟汽车销售量其实没有很差，只是因为今年二月有过年，去年没有，哦，等到三月呢就会回归比较常态。
三洋其实我是接阿格力爸爸的盘嘛，所以如果在佳绩曾经除息过一次，在佳绩如果即将要公布股息的话， 这个我的殖利率我觉得是就跟高股息 ETF 差不多啦，双位数殖利率一定有，
很高。
所以当初买进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家真的心里面要清楚，如果买在高要赚波段，因为人家说涨时重势，你是要做势，势头不对要闪啊，跌时重值，如果当初的值你觉得很甜，那现在只有更甜。
嗯，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族群我们很少讲，因为我跟阿格力不太会存这个族群，就是金融股。
啊，
可是金融股说真的，大家可以看到否极泰来。
对，
所以反而是之前哈，一直提醒大家，今年的金融股也算半个送分题哦。也算半个送分题，大家看到金城银、元大旗、这个远东银公布股息，都是一根涨停送给你，所以我觉得可以陆续去观察，因为金融股有蛮多的股息是被低估的。
嗯哼，好，那我们就更多的内容哦 ，VIP 继续跟大家聊咯。
好 ，VIP 见，
拜拜，
拜拜。